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继续的来一同思想明白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我今天念从第一节念到十四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王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我们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就成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的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他的话。主啊，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的名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们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你名下的城，在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为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名， 都是成为你名下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而认识这一卷难解的书。因为你自己在地上的时候说，听到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殿上的时候，你说要我们会意，要我们明白，你也要但以理思想明白你的启示。因此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施恩典怜悯，带领我们真实的认识你的启示，以至于你的应许可以临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应许说，明白我的话的就结实累累，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求你把这样的工作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中间有建筑师，有工程师，我也喜欢是建筑师。如果一个没有学过建筑、没有学过工程的人要去盖一个房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当然，古的时候很多人他没有学过建筑、没有学过工程，他也可以把房子盖好。但是这些房子往往呢，经不起考验，有地震，有风吹，有雨淋，房子就倒塌了。当然这个科技慢慢的发达，我们知道力学，知道建筑学，知道结构学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把一个房子盖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它要盖一个很坚固的结构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不是结构体，我们所看到这些墙、窗子、门都是加在这个结构体上面。真正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结构体盖好，这个房子才会稳固。而圣经的真理也是一样，圣经的真理就好像去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圣经的真理有一个骨架，它有一个结构体，所有其他的启示，这些故事出红海啦，这个进入迦南啊等等，这些所有的故事，大大的小小的故事，就好像你看到这些窗子门啊楼梯附加在这个骨架上。这个骨架是什么？圣经的整个骨架是什么？谁说圣约？标准答案，圣约，整个圣经的骨架是圣约。如果我们对圣约清楚了，那个故事就清楚了。当神处置法老王的时候，你看在这个故事中，他有不同的方式去对待那个法老王。有的法老王他控制他，不让他犯罪；有的法老王他惩罚他，让他的心刚硬。为什么？如果你不从圣约的架构去理解，你解答不出来。所有争议性的问题，到底婴儿受尽，是合圣经的还是不合圣经的？所有这些争论，在圣约的大的结构体下，他就理解了，不必争论的，你很容易看得出来。除非你否定圣经中间有一个大的结构体叫做圣约，这是我们解释圣经它是不容否认的。 你看到了他，你就看到了神的作为，你就得到了光照。你看圣经就变成开在405的道路上，当然是没有塞车的情况，而不是你自己拿一个镰刀在砍那个草，再去走一条路上。那今天的教会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神学争论？你只要从圣约的角度去看，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可以去解决。所以我们可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看到这个主题。我们上次花了一点时间讲到圣约的确是他的主题，这个主题出现在他的祷告中，这个主题出现在70个期中间。在这个祷告中，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祷告的经文之中，很明显的他讲到了摩西之约，他讲到违反摩西律法，所以神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去惩处他们。所以他讲到摩西之约，但是中间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要如何明白神的计划的最核心的最容易进入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亚伯拉罕之约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个骨架基本上就很健全了。当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不明白的时候，这个骨架通常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拼凑出来的，它是经不起考验的，它中间产生很多矛盾的。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把亚伯拉罕之约了解清楚，我们就直接进去解77个期的话，那么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骨架弄清楚，而且是所有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都要有这个骨架。这个骨架的中心是亚伯拉罕之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呢，它不仅是旧约的基础，它也是新约的基础。我们今天只解一节经文，15节经文。15节说：“主啊，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中间重要的是，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虽然亚伯拉罕之约的字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如果你稍微熟悉旧约圣经，创世纪中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是神大能的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把哪两个约连在一起，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因为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到了西乃山底下就定了摩西之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就跟摩西之约做了直接的连结。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具体的实现。神按照他的信实，按照他的慈爱，在旧约的时期实现了他的应许，就是摩西之约。这是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的关联。特别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样创世纪15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地待400年，400年之后我要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到了出埃及记，你看到这个第二章一开始，神听见他们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纪念这个字不是神忘记了想起来，这个纪念这个字是圣约的用语。神纪念就是神要开始执行了，他要开始实现他的圣约计划。所以 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是非常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摩西之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在旧约的实现，这是我们要清楚的。第二点，亚伯拉罕之约跟新约非常直接，有直接的联系。我们通常读旧约就是旧约，新约就是新约，亚伯拉罕之约跟新约没有关系。但是你仔细的去读经文，你会发现不是如此。特别是在福音书中间，在路加福音里面，当圣灵受孕的玛利亚，她见到施洗约翰怀胎的施洗约翰的妈妈的时候，她讲到了她一句话，她说：“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怜悯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前面对我们列祖所说的。”所以当他们知道施洗约翰怀孕，玛利亚圣灵受孕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新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有直接的关联。而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说他讲到他这个施洗约翰的受孕是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从仇敌中被救出来，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的事侍奉他。新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是连续的，他没有中断的。我们不能说亚伯拉罕之约是旧约，那是我们多年以来的错误的，没有把骨架弄清楚的，把自己的意识读进到新约的，读进到圣经里面的感觉的结果。所以旧约的摩西之约和新约都是亚伯拉罕之约而出来的，摩西之约和新约都是亚伯拉罕之约具体的实现。神在救恩历史中按照他的信实和慈爱实现他的救恩的计划。整本的圣经的骨架结构体主题就是，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有一本书叫做神圣的盟约，我们以前都读过，很多人都买过这本书。以前我们在那个旧的地方聚会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之约是恩典之约在历史中的独特的展现。亚伯拉罕之约是恩典之约在历史中独特的展现，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架构出来了。那我们今天要思想亚伯拉罕之约，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放在一个重点上，一个重点必须要记到这一个重点，因为这个重点非常重要。这个重点是什么？这个重点是亚伯拉罕之约在旧约的时期已经完完全全的实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分作两个阶段的应验，第一个时期在旧约的应验，第二个时期在新约的应验。如果这个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去读七十个七的启示会搅乱，有不同的解释。我现在今天要证明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旧约时期的应验，我就证明这一件事情，从一些经文之中。但是首先我们要复习一下，要去回想一下约是什么意思。约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到圣约神学，圣约是中文的解释，英文就是一个字 covenant， 约 covenant 最简单的约就是协定， 譬如说我跟 Alex 我们两个有个协定，我们签了一个建筑合约，我们要去盖房子，这就是个人的协定。国家跟国家之间建立盟约，每天都在发生的是欧盟，还有什么盟什么盟的经济上面的这个盟约，都打仗的时候的盟约这个盟约也是一个约。还有启示，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妻子愿意等等的，这个启示就是一个约。那我们加入会员的时候有一个会员的盟约，那个就是启示。你回去我们要去仔细去读，我们到底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向神启示了什么，我是要去忠实的去遵守我的盟约的，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法定的关系，神跟他的百姓之间有法定的关系。我们讲这个比较约是从另外一个方式讲，叫做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好了解。神不是他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把这个约都设立以后，他每一次做的事情都是按照他的约来执行的。这个神不是今天想做这个明天想做的，虽然他是凭他的己意去做的，他是自由的，但是他是按照他的约的计划去做的。那这个约呢，在圣经之中他有一个仪式，他要立约。立约的时候他要把动物切开的两半，要流血的。所以这个立约，这个立约的立字在希伯来文就叫做切，卡拉跟英文 cut 很像，他就说 cut 一个约，他不是说立一个约。因为这个立约这个字有图像的，它牵涉到动物流血，所以他双方立约的把条文都公布好了以后，他们为了要最后要有一个仪式，诵读内容条件祝福咒诅，然后把动物的尸体切开两半洒血，双方从动物中走过，说如果我们被约，我们就会像这样子的动物被切开一样受到咒诅。可能不是神发明的，当然神掌控一切。当时希伯来跟中东的这个文化立约的方式就是切开动物，所以他们现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发现这个事实，当时的文化用的一种仪式。所以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主耶稣领圣餐说，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一致的。约在整本圣经中是一个架构。所以有一个圣约神学家叫做 Robertson， 他写了一本非常很小一本圣约神学的书，他讲到圣约的本质是什么。The nature of the covenant 是什么？圣约的本质是出于主权，透过流血而施行的约束。出于主权，透过流血施行的约束，它受到一个约束，双方都被约束在这个约定之下。亚当他受到约束，他犯罪，他立刻就死了。人家说亚当没有死啊，他立刻就死，他的属灵生命就死，他身体的死还要到后来才会发生，但是他属灵生命，他跟神的交通立刻断绝了。所有的人类在属灵的生命上虽然在外面走来走去但是他是属灵是死的，跟神的知识对神的认识是断绝的。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髓是什么？我这样子讲，你们当然就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认识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个 改革中的神学家叫 R.C. Sproul， 斯布尔，他已经去世了。他在改革中里面很有名，那很多人就找他签名，他新的书都签名，很多人都签名就写一句话，对不对？他通常就写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 Genesis 15:17。结果他给一个神学生写了以后，那神学生回去，他就翻开那个经文，第二天问他：“你为什么写这个经文？为什么写那张经文？你知道《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写什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日落天黑，这有图像的，天黑了。”不料有冒烟的火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他认为这是整个福音亚伯拉罕之约的精髓。因为在如果我们熟悉那个立约，是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土地、百姓、君王、国度以后，亚伯拉罕说：我连个儿子都没有，你给我这么多应许是真的吗？神说：好，我给你立约，你去把牛羊还有那些鸟来劈开，我给你立约，这是我要给你的。亚伯拉罕睡着了，日落天黑，亚伯拉罕很累了，跟神给他一直上课，一直讲到从早讲到晚，他很累，睡着了。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跟我讲的这一大堆，我怎么能够信你？所以说：好，我给你立约。结果他累了，睡着了，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神自己独自的去跟他立约，亚伯拉罕没有参与在中间。这告诉我们什么？神说他独自要完成这个约，即使亚伯拉罕多么的败坏无能，神启示如果神不能够完成这个约，神自己要受到咒诅。所以这个很有名，在神学上叫做自我咒诅的约，就是福音。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劈开的祭物，神在我们的身上的福音就是他启示，他要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带到完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论属地的以色列的国，还是属天的神的国度，都是神独立完成的，当然我们参与在中间。所以这一节经文是精髓，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是什么？它基本上有几个内容，它内容最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它应许亚伯拉罕土地、后裔、君王还有国度，四个：土地、后裔、君王、国度。当亚伯拉罕连儿子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几岁了？九十九岁了。还是呼召亚伯拉罕是七十五岁。所以这些土地、后裔、君王、国度在旧约已经应验了，这是我今天要证明的。神一直重复的告诉亚伯拉罕，告诉他的太太，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这三章的经文，你们回去可以看， 神要非常清楚的去看，你可以把它印出来，去圈起来，去思想，去研究它。这里面一直重复的出现，神给他的应许就是土地、后裔、君王、国度。土地、后裔、君王、国度。土地、后裔、君王、国度。你要记到这四个要点。但是在圣经之中，你看到土地的应许应验了，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不要忘记了，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当整个以色列人，约书亚带领他们，约书亚是预表基督的，征服了迦南地的时候，四十三节说，这样耶和华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四十四节重要，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世境平安，在他们从他们手底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之处。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四十五节，二十一章四十五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无论以色列人多么的悖逆，在旷野他们多么的悖逆，一次又一次，神当然管教他们，但是神仍旧按照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按照他守约的信实和慈爱，具体的实现了圣约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今天但以理书的经文，也就是整个圣约计划的经文的中心思想，神按照他守约信实慈爱具体实现了圣约的计划。迦南地实现了，今天的以色列他们有没有权利说神对他们的应许迦南地还没有实现？没有权利，旧约实现了。但是约书亚记后面继续说，又继续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但是他后面说，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地美地上就要速速灭亡。他们必须要持守神的律法，他们才能继续住在那块地上。他们没有权利说那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除非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生命记二十九章，在神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前，又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告诉他们，你们遵守我的诫命，我就祝福你们，你们就留在地上，我祝福你们，多大的祝福，讲了整篇的这个祝福，然后再讲整篇的咒诅，如果你们违反我的命令，我就要咒诅你们。这是生命记非常清楚讲到的，除非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啊。这边我经文我讲到最后的总结，如果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这是摩西讲，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赐的地上居住。条件， 今天的以色列是否有满足神的律法？这是我们要问的。他们是以色列的那个时候的国吗？这是我们要问的。这是土地，还有很多关于土地的经文，我现在略过。我们讲到后裔，后裔的实现，土地实现了，在旧约，神信实的实现，土地的实现，神一直重复的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对不对？”重复出现经文，我就省略。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本来神应许他的时候，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神做了奇妙的事，他具体的实现他的应许。生命记一章十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在天上，神继续的信实的守约的慈爱的实现了他的计划。生命记十章二十二节，你们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神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实现了。一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年老了，他立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这样子讲，列代志上二十七章二十三节，以色列人二十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天上的星你可以记吗？记不了，神的恩典实现了，土地实现了，后裔实现了，还有很多的经文。最重要一个经文呢，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后裔的应许应验，君王啊，这个就我们可以简化了，很容易。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仇敌都消灭了，整个以色列的地，然后他们都团结合而为一。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所罗门王是和平的君王，他盖了圣殿，神的同在临到他们。君王实现了，国度实现了。大卫、所罗门王所统治的那块地都实现了，具体的实现。亚伯拉罕之应许在旧约时期已经具体的实现了，土地、后裔、君王、国度在旧约就应验了。但是他们后来又失败了嘛，所以你读圣经很高兴，马上又掉落低谷，就跟我们一样。今天很成功，我会读经祷告，明天又生气又失败，然后都是这样子。但是神不改变，一直带领实现以色列人。所以七十个七是讲到他们堕落以后，神已经应验了以后，他们又失败了，他们神又按照摩西之约去惩处他们，然后又信实的把他们带回来重建。那但以理在祷告问一件事，你应许的归回重建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呢？所以在旧约里面归回重建发生了，应验。 他现在还要不要归回重建了？以色列人还要不要归回重建？当然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土地、后裔、君王、国度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分两个阶段、两个层次。第一个阶段是旧约的应验，第二个阶段是新约的应验。亚伯拉罕最终的目的，亚伯拉罕之约最终的目的是基督，是基督的国度，基督才是那个永远的君王，复活升天的君王，现在在天上中保君王，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统治管理神的国度，神的宇宙的国度的权柄都交给了他。他完全不是大卫所罗门王所想的那个地上的国度，大的太多了，这个已经实现了，我们还不要回去建造以色列的圣殿。你从新约的角度去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读77个7的启示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旧约17土地、后裔、君王、国度已经应验了，神的救赎的历史的作为不再回头去做了，他已经完成到最后的阶段，他为什么还要去盖那个圣殿？耶稣在天上都已经作为大祭司了，我们敬拜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就是耶路撒冷，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心腹就是耶路撒冷，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头去建造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不合圣约的启示的架构和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去解释但以理77的这个启示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按照其守约的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他圣约的计划。旧约时期已经完成了，他现在在新约的时期，就是那第70个7，这第70这个七还继续的往前的迈进，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第70个7的里面，让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关于旧约时期以色列人的土地、后裔、君王、国度都已经实现了，这一切都主啊，在你来的时候，在你复活升天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实现在新约的当中了。求你怜悯我们，不要随着许许多多错误的教导，让我们认为今天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在神的计划之中有不同的计划。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再继续的明白你的圣约，明白你的作为，好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属天的境界之间，因此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属天的事实，在你的话中，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就好像但以理明白的时候，他得着了复兴，也使我们得着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Amen.